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二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5篇科普文章，他们是：当乙肝遇上脂肪肝，吃中药遇上年夜饭，如何忌口，甲进冬现象，老年粉丝的心理迷思，麦角硫因真的是长寿维生素吗？警惕这些隐藏款瘙痒病。当乙肝遇上脂肪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曾静。范建高医生首记，在消化内科或肝病科门诊，不少患者视慢性乙肝为猛虎，主动就医且长期坚持口服抗病毒药物。但我们在随访过程中发现，这些患者虽然血清乙肝病毒 DNA 很快转阴，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SAC 低度亦缓慢下降，但仍有乏力、肝区胀痛、失眠、白天打瞌睡等症状，甚至一度降低的血清转氨酶又反弹，家用保肝药物似乎也没有用。为此，一些患者怀疑是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要求医生改用其他抗病毒药物。还有一些患者则认为是乙肝病毒 DNA 的检测结果不准确。经仔细观察和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尽管不胖，体重似无变化，但往往存在腰围增加的情况。虽然 B 超检查没有发现脂肪肝，但是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检查发现肝脏脂肪含量增多。这些都提示脂肪肝可能是导致患者诸多不适和血清转氨酶升高的幕后推手。还有一些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患者，总认为自己肝不好，要好好保养身体，平时特别注重进补，还不敢多运动，唯恐伤了身，结果体重和腰围逐年增加，原先苗条的身材变成了将军肚、水桶腰。尽管体重还未超标，但已经存在腹型肥胖，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或肌少症性肥胖，骨骼肌质量减少，体脂含量和比例增加，以及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导致血清转氨酶增高和肝脏肿大。乙肝合并脂肪肝越来越常见，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西化及久坐少动生活方式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和经抗病毒治疗达到病毒学应答乙肝病毒 DNA 转阴的慢性乙肝患者，由于超重和腹型肥胖、血脂紊乱、二型糖尿病、过量饮酒而发生脂肪性肝病。尽管乙肝病毒感染本身不会导致脂肪肝，但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脂肪肝患病率逐年增加。研究发现，在肝穿刺活检证实的慢性乙肝患者中，1/3以上的患者存在脂肪肝，1/5左右的患者存在脂肪性肝炎。肥胖、糖尿病、过量饮酒和乙肝病毒慢性感染是导致我国成人患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乙肝合并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在临床上十分常见。腹型肥胖且经常过量饮酒的慢性乙肝患者在脂肪肝门诊比比皆是。乙肝患者发胖更易诱发脂肪肝。与不合并乙肝病毒感染的脂肪肝患者相比，乙肝患者似乎更不耐受肥胖和糖脂代谢紊乱。同时，体重正常的瘦人脂肪肝在慢性乙肝和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患者中很常见。我们的研究发现，慢性乙肝患者在接受恩替卡韦、替诺福韦等抗病毒治疗过程中，一年内体重增加1至1.5千克，就可能诱发脂肪肝，甚至脂肪性肝炎。此外，有些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为了所谓的心血管健康或心情愉悦而长期饮酒或服用保健品，反而发生了酒精性肝病或药物性肝损害。肝功能损害，病毒非唯一原因。血清乙肝病毒 DNA 低低度或检测不到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患者若出现转氨酶增高，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乙肝活动免疫攻击而盲目进行抗病毒治疗。对这些患者而言，超重或腹型肥胖、血脂紊乱、高血压、二型糖尿病以及酒精滥用、肝毒性药物等可能是导致肝功能损害的主要原因。此时抗病毒治疗和应用保肝药物往往难以起到保肝降酶的效果，若肝功能损害迟迟得不到改善，可导致病情进展，甚至发生肝硬化、肝癌。事实上，这类患者需要尽早明确肝功能异常的原因，并进行针对性治疗，如戒酒、减肥、停用保健品和可能伤肝的药物等，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抗病毒、控体重，两手抓。 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做到应治尽治，以减少乙肝病毒对自身健康的影响，以及对密切接触的易感人群的潜在威胁。当前，我国仍是乙肝病毒感染及其相关慢性乙肝、肝硬化和肝癌的重灾区。尽管儿童和青少年乙肝病毒感染率已很低，但30岁以上成人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仍较高，部分地区甚至高达 10% 左右，其中大多数患者存在慢性乙肝，少数患者甚至已进展至肝硬化和肝癌阶段。因此，30岁以上成人不论有无转氨酶增高和肝纤维化，只要血清乙肝病毒 DNA 阳性，就需要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已经发生肝硬化或你接受化疗以及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药物治疗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即使血清中检测不到乙肝病毒，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尽管抗病毒治疗可能需要长期用药，但这么做不但可以抑制病毒复制，使乙肝患者不再有传染性，而且可以促进肝炎和肝纤维化的康复，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及其相关死亡的发生风险。除抗病毒治疗外，乙肝患者还需要节制饮食、适当锻炼、戒烟限酒、慎重服用保健品和可能对肝功能有损伤的药物，以保持理想体重和腰围，避免在病毒性肝病基础上并发酒精性肝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等其他肝病。体重超重，特别是合并脂肪肝的慢性乙肝患者，应及时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通过少吃多动的方式减肥，一年内至少需要减重 5% 以上。已经发生进展期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患者，即使没有合并酒精性肝病，也应严格戒酒，力争做到滴酒不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者，也需要关注体重和腰围，尽可能不饮酒或不过量饮酒，以预防肌少症性肥胖、糖脂代谢紊乱及酒精滥用等导致的脂肪性肝病，警惕这些隐藏款瘙痒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阮叶平、李霞。皮肤瘙痒是一种能激发搔抓欲望的令人不愉快的主观感受，几乎人人都经历过。有些人涂抹止痒润肤的药膏或口服止痒药后会好转，但有些人用药后并无改善。除常见的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病外，还需要警惕哪些不易察觉的引起皮肤瘙痒的疾病？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肾病透析或可减轻瘙痒。据统计，约 13% 的慢性肾脏病患者， 50% 以上进行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脏病患者会出现瘙痒，其瘙痒机制目前还不明确，可能与组胺、阿片类物质、促炎症 T 细胞和细胞因子等相关。在透析不充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血清钙、磷、镁、铝浓度升高等患者中更多见。背部、双臂、头部、腹部是肾病患者瘙痒的好发部位，多于夜间出现。大多数出现瘙痒的尿毒症患者存在皮肤干燥现象，透析患者的瘙痒程度与透析时间有关，部分患者在透析时减轻，也有患者会在透析时加重。肝胆疾病多见皮肤发黄，肝胆疾病导致的胆汁分泌及排泄障碍会造成胆汁淤积，从而引起皮肤瘙痒。常见病因包括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瘙痒发生率 100%，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瘙痒发生率 80%， 恶性胆道梗阻瘙痒发生率 45%，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瘙痒发生率 40%， 慢性病毒性肝炎、非恶性胆道梗阻、肝硬化等。胆汁淤积相关瘙痒与胆汁酸、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溶血磷脂酸等有关，患者可出现全身瘙痒，也可能局限在手掌、足底等部位，瘙痒程度可自行加重或减轻，在夜间、紧张、月经期等情况下可能加重。此类患者多伴皮肤、巩膜黄染等黄疸症状，有助于诊断。糖尿病特殊部位瘙痒。研究显示， 11% 至 50% 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瘙痒，与糖尿病导致的末端神经损害、皮肤干燥和菌群紊乱等因素有关。此类瘙痒好发于头皮等毛发生长部位，女性患者易出现外阴和肛周瘙痒。此外，糖尿病患者易伴发获得性穿通性皮病，如穿通性毛囊炎、毛囊角化过度病等、环状肉芽肿、发疹性黄瘤等皮肤病，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不过，此类皮肤病多有相关皮损表现，较易被发现， 瘙痒原因不难判断。贫血，瘙痒伴皮肤干燥萎缩，约 10% 的贫血患者会出现皮肤瘙痒，发生率高于正常人群。贫血会导致皮肤组织缺乏营养，进而干燥萎缩、脱屑、瘙痒。具有细胞性贫血引起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合成减少，会导致皮肤变薄、屏障破坏。铁和维生素 B12 缺乏也可引起皮肤瘙痒。溶血性贫血是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刺激神经末梢引起瘙痒。值得注意的是，外周血红细胞增多减少则为贫血也会引起瘙痒。例如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时常会出现瘙痒，且具有特征性。部分患者在接触水数分钟后出现刺痛、灼烧感，瘙痒又称水源性瘙痒。对于难治性瘙痒患者而言，血常规检查有一定的病因提示作用。肿瘤、瘙痒或为抗肿瘤不良反应。肿瘤，尤其是血液系统肿瘤，如淋巴瘤、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等患者会出现瘙痒，发生率约 30%。可能与嗜酸性粒细胞升高、阻碍及其他炎症因子释放相关。实体瘤如胃癌、肠癌、肺癌等患者出现瘙痒的情况相对少见，其发生可能与肿瘤细胞坏死产生的毒性产物、肿瘤特异性抗原引起的过敏反应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抗肿瘤治疗如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也会引起瘙痒，此类瘙痒可以没有原发皮损，皮肤外观正常，也可出现原发皮损，如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皮炎、环状肉芽肿、皮肌炎、发展性脂溢性角化病等。其他多系统疾病可见皮肤表现，除上述疾病外，寄生虫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甲状腺毒症、风湿免疫病如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皮肌炎、神经精神系统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感觉异常性背痛、神经官能性表皮剥脱等也会引起瘙痒。专家提醒，若皮肤外观正常，患者却感觉局部瘙痒，可先短期外用皮肤屏障保护剂，并观察瘙痒是否缓解，若不缓解或出现全身性瘙痒，应先至皮肤科就诊，完善相应检查。医生会结合病史及检查结果判断可能与瘙痒相关的其他器官或系统性疾病，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口服或外用止痒药可暂时缓解瘙痒，针对原发性疾病的治疗更为关键。而日常皮肤护理如外用皮肤屏障修护剂、润肤露等，对皮肤干燥、瘙痒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延伸阅读，特殊皮肤病，瘙痒有迹可循。湿疹、特应性皮炎、神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汗疱疹、痒疹、荨麻疹等患者会出现瘙痒，使用含激素的外用药膏和口服抗组胺药后，大多可缓解。久而久之，很多患者会产生瘙痒就涂激素药膏、服抗组胺药的错觉，可能耽误某些特殊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比如有养老院、工地群居史，同居者有相似症状，夜间瘙痒明显，指尖等皮肤薄软处有丘疹、丘疱疹、隧道样皮损的患者，需要考虑传染性疾病疥疮。半足指尖浸渍糜烂发白、脱皮、有破口，大腿根部、臀部出现边界清晰的环形红斑及脱屑者，需要考虑皮肤真菌感染。外用药膏无效、长期存在红色或棕褐色皮肤斑片者，需要考虑皮肤淋巴瘤。出现瘙痒性水泡、大泡者，需要考虑自身免疫性疾病大泡性类天疱疮。伴发热、全身散在小水泡、结痂的儿童或青年，需要考虑水痘。服用新的药物数日至数周后出现瘙痒、全身发红者，需要考虑药物性皮炎。手术切口或损伤部位出现光滑、致硬、隆起的增厚性病变者，需要考虑瘢痕疙瘩。总而言之，具有瘙痒症状的皮肤病不胜枚举，患者不要盲目滥用激素类药膏。如果出现皮肤损害如红斑、水泡等且伴瘙痒，患者可至皮肤科就诊，医生会根据皮损特点和临床表现进行初步判断，必要时进行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后对症治疗。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业临床研究面上项目20-2140-182，麦角硫因真的是长寿维生素吗？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教授王少康。抗衰老已成为一种消费风潮，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及网购平台让消费者有更多机会了解和接触抗衰老产品。据传，麦角硫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和抗炎活性， 被认为是长寿维生素，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麦角硫因的真面目。麦角硫因 EGT 是一种天然氨基酸衍生物，由法国化学家查尔斯·坦瑞特 Charles Tanrett 于1909年首次从麦角真菌中分离，并因此得名。麦角硫因在自然界中有 L 左旋和 D 右旋两种异构体，通常以 L 麦角硫因形式存在， D 型活性低或没有活性。麦角硫因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中，但多数食物中含量甚微，主要由食用菌、蓝藻类细菌、分支杆菌、非酵母类真菌等微生物合成。含量最高的食物为食用菌，如金顶侧耳菇、猴头菇、香菇、杏鲍菇、牛肝菌等。明星光环从何而来？首先，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可通过清除自由基等多种机制发挥抗氧化作用，抗氧化性可与谷胱甘肽、维生素 C 等公认的天然抗氧化剂媲美。其次，人体内的炎症反应是一种常见的应对刺激产生的防御性自然反应，也是人体与损伤因子进行抗争的表现。麦角硫因可以通过抑制氨基酸氧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炎症。第三，麦角硫因在人体内的浓度水平可能与认知功能有关。研究发现，人体内麦角硫因的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存在与衰老相关的轻度记忆问题的老年人，体内的麦角硫因水平低于没有记忆问题的同龄人。较低的麦角硫因水平与体质虚弱和认知能力下降有关。此外，多项研究还发现麦角硫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心血管系统，降低痴呆发生率，辅助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麦角硫因用于食品的功效尚待研究。目前，化妆品是麦角硫因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在美国和欧洲，麦角硫因被视为第五代抗氧化剂，应用于各类化妆品中。欧盟于2017年批准 L 麦角硫因作为新食品配料应用于膳食补充剂中。2018年，欧盟扩大了 L 麦角硫因的使用范围，除膳食补充剂外，还可在饮料、鲜奶制品、谷物棒等食品中添加。2020年，日本开始推出含麦角硫因的功能性食品，主要功能为改善老年人记忆功能。我国于2014年将麦角硫因列入化妆品原料目录，但目前尚未将其应用于食品中。在安全性方面，迄今为止对麦角硫因的毒理学研究未发现其有毒副作用，人体研究也尚未发现不良影响，但针对麦角硫因膳食摄入量的研究报道较少。作为食品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其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而目前尚未确定其膳食推荐摄入量。吃中药遇上年夜饭，如何忌口？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授王海颖。春节年夜饭是重头戏，食材精心挑选，品类仔细斟酌，鸡鸭鱼肉纷纷上桌。值此佳节，一些朋友却对着饕餮大餐有心无力，他们或因慢性病而长期服用中药，或正在服用调理体质的膏方。对这些人而言，丰盛的年夜饭中是否有哪些食物要格外注意？服药期间忌食某些食物，俗称忌口，中医古籍中不乏相关记载，如《本草经集注》说，服药不可多食生胡虽及蒜、鸡、生菜，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腻肥羹、鱼块、腥臊等物。从古至今，中医皆重视药食之间的平衡，以免导致患者病情迁移不愈，影响康复。吃膏方，护脾胃功能，避免滋腻碍胃。不少人在冬季选择服用膏方调理身体，膏方中含有较多滋补类的药材，脾胃运化或会因此而受到一些影响。服用膏方时要避免摄入含糖量高难以消化的食物，比如各类点心、蛋糕等，以免引起消化不良。服用膏方后一至两小时最好避免食用海鲜，以免引起过敏。脾肾阳虚者尤其不适合海鲜类食物及冰激凌、西瓜等，以免妨碍脾胃运化功能。肥肉、烧烤、动物内脏等食物易助湿生痰，也要少吃，以免影响脾胃运化功能，降低疗效，避免辛辣刺激。阴虚火旺者若服用膏方调养，应注意少吃辣椒、胡椒、大蒜、火锅等辛辣食物，以免影响脾胃功能。服用膏方时，不宜饮浓茶、烈酒、咖啡、可乐等刺激性饮品，也不可用茶水、牛奶等冲服膏方，以免和膏方中的药物发生化学反应。此外，如患有感冒、 或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大便溏薄等状况，膏方需暂时停服。根据中药的配伍禁忌，若所服膏方含有人参、党参等，最好不要食用白萝卜、青萝卜等消食理气之品，以免降低补益效果。有外感，防闭门留扣。天气寒冷，不少人在过年期间不慎感冒。中医将外邪所致的感冒主要分风寒感冒与风热感冒两种。风寒感冒的症状主要是怕冷发热、头痛、身重、喉咙发痒、流清鼻涕、痰白清晰、鼻音重。风热感冒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头痛、咳嗽、咽喉肿痛、口干、舌尖红、痰黄粘稠等。风寒感冒，风寒感冒者所服用的中药主要为辛散温热的疏散风寒类药物。在服用这些感冒药时，应避免进食寒凉之物，如黄连、黄芩等清热泻火的药物，绿豆芽、苦瓜、冰棒、雪糕等生冷食物，以及香蕉、梨、西瓜、橙子等清热泻火或偏寒性的水果。需要注意的是，风寒感冒者并非所有水果都要忌食，可以适当吃荔枝、桂圆等偏温性的水果，以促进中药疗效。风热感冒，治疗风热感冒的中药主要为辛凉解表类，服药时要避免吃辛辣油炸类食物、麻辣火锅和一些调料蒜、韭菜、辣椒、花椒、葱、桂皮、茴香等，可以吃一些白菊花、梨、百合等干寒食物。无论是风热还是风寒感冒，吃中药时都要避免吃海鲜、肥肉类的油腻食物，不可过食糯米、年糕等难消化的食物。另外，在服用感冒药时，不宜同时服用滋补性药食，如黄芪、人参、阿胶、泥鳅、驴肉等，以免影响中药药效的发挥，阻碍身体将邪气驱散于体外，从而导致病程延长。感冒患者若饮食过度，出现腹胀、腹痛等消化不良的表现，也可能会降低机体对抗外邪的能力，因此饮食需要适量，以少食和清淡饮食为佳。患肺炎，防住热生痰。冬季呼吸系统疾病多发，患肺炎者不在少数。在中医看来，肺炎属于咳嗽、肺痈的范畴，主要由邪犯肺胃、痰热壅肺而引起，一般使用宣肺、止咳化痰类中药治疗。这类患者除了忌食生冷寒凉、辛辣刺激的食物外，要避免食用油腻、发物类食品，包括红烧肉、炸鱼、炸鸡、排骨、牛羊肉、竹笋、芥菜、芒果等，还要避免吃过多甜食和较甜的水果，如糖果、巧克力、橘子、葡萄等，以免助热生痰，加重咳嗽，影响药效。肺炎患者在服用中药治疗的同时，要注意适当多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可促进退热，还有助于湿化气道，稀释痰液，利于痰液排出。需要注意的是，不可以茶代水，部分中药中含有生物碱，这是其主要有效成分，如麻黄、黄柏、圆胡、黄连等，而茶水中含太多鞣酸，鞣酸会跟生物碱产生难以溶解的沉淀物，因此服用中药后还应避免饮浓茶、酒、咖啡，以免降低中药疗效。延伸阅读，总的来说，服用中药期间应忌食生冷、辛热、油腻、腥膻、有刺激性的食物。除了上述冬日常见状况之外，其他常见病的饮食禁忌也有细微差别。比如胃炎患者不宜进食腌菜、腐乳、辣椒、猪头肉等，高血压患者不宜食用过咸的食物，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保暖，不要过食生冷、油腻食物。肝阳上亢、烦躁易怒者应忌食辣椒、胡椒、大蒜、白酒等辛热助阳之品。疮疡、皮肤病患者应忌食鱼、虾、蟹等腥膻发物及辛辣刺激性食物。甲进冬现象，老年粉丝的心理迷思。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田，2023年10月，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八名假冒进冬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近期报道不难发现，这类新闻并不少见。秀才、一笑倾城等以中老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网络主播红极一时，吸引众多铁粉老年人在直播中大方打赏，更有甚者跨越千里而来，只求与心中的主播见上一面。这类主播通过短视频平台吸引大量老年粉丝，甚至骗取他们的信任和金钱，被称为退休金收割机。可生活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为何会轻信这些主播？我们又应当如何引导老年群体正确看待这一问题呢？老年铁粉为何狂热？ 老年人痴迷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些主播。究其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来说，老年群体渴望陪伴，需要情感寄托。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感到孤独，渴望得到陪伴和关注。一些主播利用这一心理，通过与老年粉丝互动，让他们感到被关心和重视。在此基础上，一些老年人便将主播视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认为这些主播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心甘情愿地打赏，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客观上而言，虽然老年群体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智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逐渐下降，加之缺乏网络使用经验，他们可能无法准确判断事物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一些主播利用老年人的这一特点，通过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关注，进而骗取钱财。主客观因素并非相互孤立，有时也是相互影响的。例如，网络信息的丰富性、网络信息获取的便利性等客观现实，也导致了老年人过度沉溺网络世界，过度依赖短视频平台。这也可能反过来导致老年人忽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孤独感。避免被收割，需要多方努力。要避免老年人被一些不良主播收割，离不开老年人本身、家人、社区、平台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老人勿沉溺。就老年人自身角度而言，要主动放下手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结交朋友，建立健康的娱乐方式，如阅读、运动、绘画等，减少对虚拟世界和短视频平台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阅读、运动等也有利于延缓老年人认知能力的退化，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判断事物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家人多陪伴。一方面，子女们要多多陪伴老人，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或家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应引导老年人合理使用手机，尤其是控制短视频的使用时间，避免过度沉迷。社区多指导。社区要肩负起对老年人的培训重任，通过培训，让老年人知晓如何正确、科学、合理地使用手机。很多老年人之所以沉迷于短视频，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操作简单，通过指尖简单的上滑，短视频就源源不断的涌入，而其他更有意义的操作则较为复杂，老年人难以掌握，这就需要社区的培训与指导。此外，在培训过程中宜融入反诈、资金安全等内容，告诉老年人如何保护个人隐私，避免泄露个人信息，防范网络诈骗，平台需监管。当然，老年人的网络安全离不开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网络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并打击利用老年人心理弱点的诈骗行为。同时，平台也应加强对主播的审核和管理。短视频平台在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和社交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多方努力和介入，我们可以帮助老年人正确使用短视频平台，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我们也应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和感受，无论在现实与网络中，都应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安全、快乐的生活环境。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